各位在线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以及许多的福音好朋友，大家平安。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感恩，我们能够齐聚云端，在全球各处，透过网络，我们都能够一同在这里来交流，来交通，更是能够在这里来共同的思想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我们的关心，我们的关注，我们的疑虑，以及我们如何能够在当下这样一个新冠疫情的大流行所带来的各种的挑战，各种的困境当中，能够看清前面的方向，无论是对我们个人，对我们家庭，对我们的职场，对我们的经济，对我们各种的担忧，对我们的人生，我想我们都需要能够有一个清楚的看见。所以当今天我们能够借着第27届的湾区春令营这样一个平台，透过30多个分会场，我们能够共同的来思想所关心的问题。我想这样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其实也不只是因为新冠所带来的对我们前方道路的各种的困扰。事实上，我们在人生的每一天，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我们都是常常面对这样的困扰，好像雾里看花，我们看不见，我们看不清，我们做的决定似乎是对的，但是可能常常却带来很大的危险。所以我想，当我们特别在当下这样一个很特殊的时候，我们更是需要来思考，谁能让我们看清，谁能带我们前行。所以我在这里特别要用圣经的一段话，这是发生在2000年前的一个真实的事件，我们要从这一段上帝的启示当中，从一个人的人生道路拨云见日，我们来找到对你我各自的启发。在圣经新约的马可福音第10章那里有这样的一段经文，是在第46节到第52节，那里说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底买的儿子巴底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过他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我想你会注意到圣经的描述，经常是让我们看见非常具体的场景。这里的地点在耶利哥，这里的时间是当耶稣和许多 他的门徒还有许多的跟从的人，他们离开耶利哥往南走，其实耶稣是要往耶路撒冷去。在这样的一个时候，然后呢，人物呢，我们看见在这里很清楚的，除了耶稣，竟然整个镜头的聚焦是在这个讨饭的、瞎眼的、坐在路旁的、别人叫他迪买的儿子，这个巴迪买的身上。也许这样的人物，常常你在其他的文学作品里面不见得能看见，或者现实的生活里面。巴迪买这样一个所谓社会的边缘人，一个瞎眼的，一个要饭的，一个坐在路边的，一个连他的名字其实别人都不知道，别人叫他就是迪买的儿子，他父亲叫迪买，没人在乎他叫什么，没人会多看他一眼。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却成为整个这个生活舞台，这个生活的场景的一个相当中心的人物。为什么会这样？我想你会留意到，事实上巴迪买成为了整个你我这些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处境当中，其实多少时候我们能够在巴迪买的身上找到我们自己的身影？我们跟他有太大的差别吗？他看不见，我们似乎也看不清。他是一个要饭的，充满了各样的需求，我们难道不是如此吗？我们从日出到日落，从岁首到年终，我们同样是也许为着一张 paycheck， 为着你的工资单，为着你的那份薪水，为着你的三餐，为着你的各种需要，你总在不懈的努力想要得着满足。巴迪买似乎没有他的父亲在身边，我们有吗？如果看一看今天有多少单亲的家庭，多少的孩子跟父母的疏离，人际关系各种的破碎，我们跟巴迪买有太大的差别吗？巴迪买他的人生始终是坐在那里，没法行动，不知要往哪里去。我们又如何呢？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吗？我们真的知道人生前面的方向吗？所以这段经文其实非常深刻的在刻画我们作为人类，其实我们的共同之处跟巴迪买何其的相似。但是这里更告诉我们，就在那个城门口，就在巴迪买生命最低谷的时候，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有一位叫做耶稣，其实耶稣中文翻出来就是神是拯救，这是从旧约希伯来文的 Joshua 耶稣亚这个名字，在亚兰文里面就是耶稣。那么神要来拯救，所以在城门口的这一个相遇不是一个偶然的相遇，或者说今天对我们许多的追寻真理的好朋友来讲，我们在云端的这一个聚会不是一个偶然的相聚。我们都深信，因为这位做事的上帝，他告诉我们，他是昨日、 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知道你我每一位，甚至比我们自己都更认识我们。他了解我们的心里的各样的难处，我们的困扰，我们的困境，他都知道。所以2000年前，他如何的来帮助、医治、带领、拯救巴迪麦，他今天也照样的要来帮助你，帮助我，帮助这一刻在线上的每一位，要让我们能够从困境里面出来。我想许多人会同意，我们人类有一个最大的，我把它称为难以言述的、说不出来的一种困境，叫做孤独。那么新冠显然是加剧了这种的状况。我们被关在家里面，我们被隔离，我们保持各种社交距离，往常的许多人来人往变得越来越稀少。虽然似乎美国渐渐的好像开始有了一些的这个所谓的取消隔离，但是已经没有办法，在我们的心头，在我们的习惯，在我们的心理上，其实已经产生了所谓的惯性，我们已经不自觉的会跟人保持距离。当然从防疫的角度是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人心头的距离呢，当然事实上也不是现在才开始。有人形容越是高科技的发展 high tech， 越是心灵的疏离，叫做 low touch。 所以这种的孤独是什么造成的呢？我想你在巴迪麦的身上，你显然看见是非常的典型。瞎眼的当然看不见光，整个世界是一片漆黑的，与光的隔离。那么光的隔离当然就带来了人生的很大的困难。我要往哪里去呢？到底路在何方呢？看不见。不但如此，刚刚提到巴迪买，那个意思就是迪买的儿子，所以别人知道他有一个父亲，当然每个人都会有父亲，他的父亲叫做迪买，但是显然他的父亲没有能力来照顾他、养育他、帮助他，或者说巴迪买从早到晚坐在耶利哥的城门口，好像是一个 homeless， 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家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家在哪里呢？不但如此，你会看到虽然耶利哥在当时是一个很繁华的大城，熙来人往，但是这对巴迪买毫无意义。你会发现这种人际的隔离，因为他是一个无权无势，一个靠乞讨为生的所谓社会的边缘人，没有人会多看他一眼，没有人会在乎他，甚至都避之有恐不及。他也被剥夺了话语权。刚刚的经文告诉我们，当他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那里说众人就责备他，就不许他出声。何等的弱势，何等的卑微，被人所隔绝，被社会所抛弃。那么最深的孤独在哪里呢？我相信对巴迪买就是他都不知道他干嘛要活。 只是为了三餐，为了一个温饱，忍受许多的羞辱，忍受风餐露宿，连名字都没有，别人看到他就是迪玛的儿子。那么到底他叫什么呢？我相信他的父亲应该会给他起一个名字，但是似乎连他都不觉得重要。名字常常是我们一个人的所谓最基本的 ID， 我们的身份。但是其实我们常常也是跟巴迪买一样，我们不知道与光的隔离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这是我们的人生从何而来，往何而去，干嘛要活着，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其实我们常常充满了各样的困惑，好像在黑暗当中一样，看不见路。我记得多年以前我在福建那里带领一个大学生的聚会，两三百人的这样的一个大学生的营会，当然是在多年以前。那么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大学生，大部分都是才入学不久的新生。那个营会似乎好像很欢乐，年轻人聚在一块儿，他们有说有笑，但是在许多灿烂的笑容的背后，我却也看见多少的无奈和苍白。我留意到不到300人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面，透过几天我跟他们的接触，我初步估算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这些年轻人，他们的家庭是所谓单亲的家庭。那个让我非常的吃惊，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料到已经婚姻的问题，他们父母那一辈这样的大比率的离异已经是这么的普遍。这些家的疏离，这些单亲的家庭所造成在孩子的心灵上的刻痕，其实是相当的让人心痛。我记得有一个大一的学生在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生好像容易，活好像也容易，生活真的不容易。我很诧异，我说这样的话好像应该苏格拉底讲的，很有哲理性啊，怎么从你这样一个这个十八九岁的这样的年轻人的嘴中说出来，好像已经是饱经风霜的样子。他说这是我真实的感受，好像我活着，好像我一天过一天似乎很容易，但是似乎又感觉那种生活的压力，对前途的迷茫。这是另外一位大一的学生跟我讲的，他说我形容自己，我发现自己就像一只趴在玻璃窗上的苍蝇。我说此话怎讲呢？他说感觉有光，我也在找光，但是撞得头破血流，因为没找到路。非常的生动，非常的传神。我们经常看见一只苍蝇想要从屋子里面飞出去，它就往窗那边飞过去，但是隔着一层玻璃，所以大约过不多久，你会在窗台找到那只苍蝇的尸体。如果一个年轻人他有类似的感觉，这代表什么？好像非常的普遍。00后现在非常流行这个叫做盲盒。盲盒呢，这个现在有很多的这个 market， 这个市场 叫做 Pop Mart， 那么专门就做这样的生意。那盲盒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小盒子，那里面装什么呢？你也不知道，那么就看你的运气。但是呢，要价可不是很低廉呐、啊。这个被称为是这个00后的收割机。许多年轻人疯狂的，他们就希望能够买到一个盒子，打开里面是他们想要来收藏的这种成套的这种小玩偶。你会说这有什么意思呢？这有什么价值呢？他们可不这么看。他们如果说收藏了这个，如果是集齐了一套，非常有成就感。但是呢，这个也变成这个所谓的这个收割啊，因为那个很多年轻人就不由自主的啊，据说中国有几十万的人，平均一个月花费就超过2万人民币，就为了买这些盲盒。那么不但如此，这个有的甚至于上百万都会花出去。好像有人说我集齐了，集到了一面墙的这个盲盒，这些的玩偶，但是却付出了北京二环的一套房。那么最近大家看到这个盲盒现在不但是里面是死的玩偶，还有活的动物。最近呢发现这个在运输里面呢，这个盲盒这个36只这个小狗小猫呢，等到最后被查获的只剩7只是活的，其他都死了。那么这7只活的大概多半也都病病歪歪，也快死了。为什么盲盒会这样的大行其道呢？其实这跟我们人的心态很有关系。我们感觉人生就像一只盲盒一样，好像有时候我们在这个盒子里面，我们真的看不见。许多人就感觉就像是一个碰运气的人生，就看看你走运了，你可能有升迁了，你走运了，可能你就这个中奖了，你走运了，或者你就遇到了这个你的心上人。好像人生在碰运气，我们与光隔离，我们就不知道我们人生到底从何而来，要往何而去，为什么要活着，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我们不但与光隔离，我们事实上家也变了一个很模糊很抽象的概念。我们有真正的父亲吗？不但是刚刚提到许多单亲的家庭，多半都是爸爸去了哪儿不知道，出走了。其实更多的时候是我们对我们整个生命的来源，我们非常的模糊，不了解，不知道。我们以为我们就是好像从无机生物，最后呢慢慢慢慢演化到了变成突然间蹦出我们这么一个有思想有情感会追求要问为什么的这样的一个人。其实这种理论本身你会发现蛮奇怪，没有父亲，没有亲人。那么这个一个来月，我想这个所谓的这个各种瓜啊，这个中国叫做搬个凳子过来吃瓜。那么最近10天前大概最大的那个瓜啊，就是这个 Bill Gates 啊，这个跟他的太太呢27年的这个所谓外表风光亮丽被人看为模范夫妻的婚姻突然间官宣，我们两个人没法再继续往前走了，还找了一个很冠冕堂皇的理由，因为发现我们两个没有办法共同成长，所以我们孔雀东南飞啊，我们呢各奔东西。那么看上去大概各奔东西还能够成长， 那当然不只是西方如此了。那么，这个中国人民非常喜爱的这个日本的乒乓运动员这个福原爱，那么跟她的帅气的老公也离了。那么，另外这个有一个名字里面有"爽"的结果也不爽了现在也大难临头，那么也离了。我想，其实这些不过是好像一个一个打开的窗口。在这个背后，是多少一模一样的婚姻的状况、家庭的状况？难道不是如此吗？家对我们常常越来越变得遥远，我们的心一方面渴望着家，但是一方面又觉得何等的陌生，何等的疏离。巴迪买是一个坐在路边的人，似乎在人群里面，但是又好像在人群之外，因为没有人在乎他，他也看不见任何人。与人的隔离，最深的就是让人感觉冷漠，让人感觉没有爱。这是多少今天人的心里的感受，感觉不到爱，感觉不到温暖，处处好像是在隔离当中。所以我留意到最近的这个网络有一个流行词叫"躺平"啊，"躺平"蛮有意思哈。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年轻人说现在这个反正我倒头就睡。我也不管现在几点，那么早上9点也好，下午3点也好，反正我躺平我整个人生是一种，其实是一个非常颓废的一种心态我躺平，你随意那么这个流行发展到一个程度，变成一种的文化。多少人在网吧里面昼夜的，就是变了一个键盘侠，光阴就这样一春一春的过去。多少人年轻轻的就在床上倒头蒙头大睡，用他们的话来讲，这个叫做上文化，叫做佛系文化，不管风声雨声，不管大事小事，反正我活一天我就躺一天。当然，这个躺有的时候也不代表他们不做事，但是他们做事的目的是为了躺。我想，其实这样的心态正反映了，当人所谓感觉不到在人群里面这种的温暖。这种的彼此的关顾，当人缺了爱，他就不在乎。其实，在所有这些的背后，最可怕的是人与自我的隔离。到底我是谁？到底谁是我？这种与自己里面真正的隔绝，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我们与灵的隔绝。你发现只有圣经讲的最清楚，我们人最独特的，相比于动物，相比于所有其他的一切的受造之物。我们人最独特的，是我们有上帝原初放在我们里面的灵。神用泥土造人，但是神把他的灵吹在我们里面，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成为了有灵的活人。而当我们与上帝隔绝， 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不要神，其实带来最大的危害，就是我们的灵死掉了，我们里面好像不再有那个 living spirit， 我们不再有那个活的灵，我们其实讲的直白一点，我们变了，行尸走肉一样。虽然这话可能很刺耳，但事实上是这样，也是许多人感觉自己好像真实的一种，所谓中国人以前说哀莫大于心死。当然这个心不是这里的灵，但是他已经发现，如果他里面那种的盼望，他里面那种的活力，他里面那种的情感不再有的时候，他感觉自己不过就是行尸走肉，虽然活着好像跟死的没有太大差别。这个叫做与真正的己的隔离，我想这是最可怕的。我们看见的不过就变成这30000天的日子，我们看见的就是我们人生不断流逝的岁月。我是谁？ Who am I? 谁是我？我为什么活着？我们看见的不过就是人生飞快的过去的岁月。其实这种状况不单单是你我所谓这些平凡的人，我们经常会遇到，就算那些受人仰慕的、被人聚焦的，比如这个 Steve Jobs， 这个我想无论是湾区这一代，或者是全球，大概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个苹果的创办人，这个被称为非常伟大、聪明的发明家。那么在他快要过世以前，他说了这样的话，也许在他人的眼中看起来，我的人生就是典型的成功的缩影，这个大概没有人会怀疑。他说，但是除了工作以外，我的人生当中没有什么乐趣。从人生的终点来看的话，财富等等只不过是我所累积的人生当中的其中的一项事实而已。他是积攒了不少的财富，几十上百亿的财富。他说，我所赢得的财富在我死的时候不能一起带走。我想这样也其实也不必他说，中国的其实每一个人大概也都知道，终点回看，刹人间发现人生何等的无奈。他说，物质的东西不见了是可以再找到的，但是只有一样没了，就再也见不到了。什么呢？就是这四个字 life， 英文四个字母，中文只需要两个字，生命。唯独生命就让我们想到耶稣所说的话，人啊人啊，人若占的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你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你留意到耶稣其实当时讲的这个生命，中文把它翻作 life， 生命。他原来那个词叫做 zoe， 其实这个词更准确的翻译就是灵 spirit。 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讲，其实最独特的就是我们的 spirit， 灵。这是动物没有的，这是所有的没有的，只有人有这个灵，所以人才被上帝称为是我生命的传承者，被称为是上帝的儿女。因为你注意，只有儿女跟父母 是传承了最独特的父母的生命，传承到了儿女的身上。父母所买的一台电脑，虽然被所谓父母所拥有，但是跟父母没有生命的关系。他所买的房子，他所买的车子，他所赚的钱，没有办法跟他自己的孩子来相比，因为所有那一切里面没有父母的生命在里面。虽然 Steve Jobs 认识到了，当他行将走完他人生道路的时候，发现有一样，只有一样失去了，我就再也得不到了。这是何等悲哀的一件事情。这本书可能很多人看过，叫做《红楼梦》。《红楼梦》里面描述的场景常常让很多人羡慕，特别其中的一个宝玉，好，哎呀，我小时候读《红楼》啊，真是觉得我怎么就没生在大观园呢？我怎么就不像他这样可以穿金戴银呢？这个作者很特别哈，作者其实《红楼梦》没多久，这个开篇没多长，你就看到他这个用了这首诗，叫做《好辽歌》。古今将相在何方？荒中一堆草没了，金银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夫妻日日说恩情，君使又随人去了。痴心的父母古来多，孝顺的儿孙谁见了。突然间有一天我恍然大悟，哎呀，我说这作者太厉害了，我们人人都盼望，尤其男生都喜欢当宝玉，他告诉你那个是假的，所以叫假宝玉，你别太当真。我们都羡慕那个红楼，他告诉你那是一场梦，你梦醒了就知道红楼根本不存在。我想其实你我每一位，你真会发现，当我们与光隔离，我们与家隔离，我们与人隔离，我们与己与灵隔离，根本在哪里？是我们与我们生命的源头隔离。所以你就不用想你能看到前方的路。我们是谁？我们只看见这个万花筒一般的世界，千变万化，浊世今非。好像《三国演义》也是被称为中国的名著。那么这本书我年轻的时候读呢，也是读的荡气回肠啊，心潮澎湃啊，哎呀，这些大英雄人物，诸葛亮啊，这个曹操啊，孙权啊等等。那作者同样他是更直接了，当你把《三国演义》打开，你就看到这个叫做开篇词，好像一个前言一样。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你读完有什么感觉呢？作者要告诉你说什么？诸葛亮啊，曹操啊，周瑜啊，孙权啊，刘备啊，他们那时候争什么呢？不就争一个是一个非，一个成一个败？每个人都希望我是对的，每个人都希望我成功。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所有这些打打杀杀，你争我斗，血流成河。但是作者说那些人物在哪里呢？大江老早把他们淘尽了，青山还在，夕阳几度，那些人物在哪里呢？而且最让人感觉揪心的，我相信就是这句话，是非成败转头空，昨以为是， 精确已非。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成，什么是败。你我的人生里面，你会注意到每一天你的情感其实就是跟着这个所谓是非成败在上下起伏。但是标准在哪里呢？如果没有上帝，如果没有绝对的真理，如果没有真正是非的标准，正像作者在这里所发出的哀叹一样，为了这些是非成败，你争我斗，血流成河，最后呢，好像一场梦一样。所以他后面接着说，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别太当真了，做茶余饭后的谈资是可以了。这是人类的无奈，这也是人类的悲哀。因为这样，所以多少时候我们好像欲振乏力，因为我们真的会想到我们是谁呢？我们所有的努力，所有的辛苦，为谁辛苦，为谁奔忙呢？如果到头来三万多天日子一过，死亡给我们的人生画一个句号。我记得湾区有一个朋友曾经给我写过一首打油诗，他说，我们是一进硅谷心中发毛，二手旧车东奔西跑，三十出头白发不少，四尺小屋要价天高，五彩的屏幕键盘悄悄，六神无主终日辛劳，七系的牛郎织女难找，八万的家当股票套牢，九点回家只想睡觉，十分无奈虚无缥缈。他用这首打油诗描述好像在全球被认为年轻人最向往的这个硅谷这高科技的殿堂。他说，我们一进到这里就感觉茫然啊，真像他说的，三十出头白发不少，然后呢四尺的小屋要价天价一般贵，成天是码农，成天对着一个电脑在敲键盘，六神无主，好像到底我人生干嘛呢？许多人因为这样当然也耽误了婚姻，七夕牛郎织女难找，然后呢又去买股票，结果呢就被套牢。好像最近呢很多这个各种的什么猫币啊狗币啊我也搞不太清楚啊。总而言之呢，这种的所谓的虚拟的货币，哇，有的人买了这个大喜大悲啊，哇，买了赚啦，听马斯克讲的一定赚啦，哇，好高兴，结果呢这个被割韭菜了。但是我发现他最后讲的就是十分的无奈，虚无缥缈，到底我的人生为什么来奔忙呢？那么这个前一段这个因为新冠大流行，所以呢很多这些旅游业大受影响。那么在新加坡呢，就这个尤其是这 cruise 就是这些所谓的游船，大型豪华游轮呢，这很惨啊，没人敢上去啊，因为这个前段这个游船变了一个这个疫情制造所。那么稍微控制一点了，那么这邮轮公司要做生意啊，哪都去不了，现在各国家也都是禁航。那有个公司就想了个办法，他说，我们就来一个叫做 Cruise to Nowhere， 很便宜啦，啊，你上船，当然戴好口罩啊，保持距离，但是你还是到船上来，有吃有喝啊，这有玩的。那么这个船呢，还是出海。去哪里呢？其实这个因为新加坡反正四面都是海，所以呢他说，我们这个叫做 cruise to nowhere， 就是没有目的地，出去转一圈，海上转一圈然后回来，那么让你也过一把瘾，那么让我们也稍微赚点钱。我突然想到我们的人生啊，很多时候也是如此。刚刚讲，如果我们看不见光，我们不知道家在哪里，我们没有人在乎我们，我们甚至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那我们来到这个世上，你不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 life to nowhere？ 我们的人生是一场没有目的地的旅行。我们要干嘛呢？有人说，其实 life 这个词哈很特别。如果你把它反过来念呢，这个词蛮可怕，叫做 evil。同样这四个字，只是排列不太一样。很多时候也变成我们生命人生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我们希望活的是高大上，我们希望是活得高尚的、纯粹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很多人会觉得很耳熟，因为这是过去叫老三篇里面。但是猛然间发现好像我们活不出来呀，一不小心我们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圣经一针见血地告诉我们，这个叫做立志行善由得你，但是行出来由不得你。那么这种的张力呢，圣经跟着就告诉我们说，真是苦啊。有的人说苦什么，我不在乎啊，我就活成这样，哎，我就活成万人厌，那又怎么样呢？反正我不在乎。真的吗？你发现不是，因为我们原初被造，我们里面有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其实我们每个人也都有所谓的良心在我们里面，这是很特别的。所以一旦当我们活不出来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会产生无比的痛苦。我真是苦啊。保罗这句呐喊是全人类的一个呐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 flesh， 这个取死的肉体呢？这一个已经没有了灵的这一个生命呢？谁能救我们？所以这段的经文刚刚我们念的里面，就巴底买要发出这样的呐喊，而且不是只发一次，他是发了两次，第二次声音更大。他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发出过呐喊？在你人生的困境里面，你有没有过心头的呼唤呢？谁能救你呢？其实巴底买在这里话不多，他除了两次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他第二句话就是夫子，这是像耶稣说的，夫子啊，我要能看见，我要能看见。今天这是你我人类共同的需求，我们都想看清前方的路，我们都想能够知道明天会怎样，起码我们要看清我的婚姻对吗？做的选择是正确的吗？我的职场对吗？我所投入的所有我的青春、我的岁月、我生命的日子有意义吗？我做的决定都是正确的吗？我们想要看见。巴底买的呐喊成为了人类的呐喊。第一就是对拯救的呼唤。因为巴底买在这里用了一个很特别的 terminology， 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词语，叫做大卫的子孙。这个是犹太人一般他们不会用，因为这个词犹太人的概念里面就等于弥赛亚，这是他们一直以来的盼望，他们一直以来的等待就是大卫的子孙，要等这位拯救者。所以你注意到现在以色列犹太人的这个国旗啊，或者他们的标志，就是那个大卫之星，那个六个角的，叫做大卫之星。其实这个跟他们的这个观念是一脉相承，他们期盼着一个拯救者。 那么这个词在新约里面其实就是基督的意思。当我们今天说耶稣基督或者基督耶稣，其实就是指耶稣这位 Savior， 这位 Messiah， 这位拯救者。所以你会发现巴迪买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他竟然会对着耶稣呼唤说，你是大卫的子孙，你是弥赛亚，你是我的拯救者，你可怜我吧。这是何等的智慧。所以请我们大家，我们都需要留意啊，这就是上帝讲的。世界上的人以为智慧是你有多少学位，你有多少地位，你有多少财富，你有多少名声，那个不见得是真智慧啊。真正的智慧是你心灵的眼睛有没有认出你自己的状况。巴迪买知道他是可怜的人，但是他虽然跟许多人一样听见了耶稣，但是唯有他认出了耶稣是那位能够拯救他的人，是那位真正的弥赛亚。你认出了吗？我认出了吗？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你在那一刻看见巴迪麦人生的真正的转捩转折，就从这个祷告开始。我要耶稣，我要他来救我，我要能看见，这是对光的一种渴望。我们如果心里没有亮起来，我们的人生始终是步履蹒跚，我们不会有力量。我们如果心灵的眼睛没有打开，你永远看不清到底你的人生可以托付给谁，到底你的人生要往哪里走。所以巴迪买简简单单两个呼唤，却是最重要的，其实是每一个人的呼唤。只有巴迪买在呼叫神吗？其实完全不是如此，因为圣经很清楚说，不是我们去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是耶稣偶然跟他在城门口相遇吗？我相信断然不是。耶稣知道他，耶稣认识他，耶稣呼唤他。所以耶稣第一句就是叫他过来，叫他到我这里来。神对人一直都是这样的呼唤，来吧。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你心灵里面一切的纠结，一切的郁闷，一切的难处，一切的重担，耶稣说，来吧，到我这里来。他叫巴迪买去，他也叫你去。然后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你知道这句话的分量吗？一个万王之王，一个万主之主，一个最尊贵荣耀的上帝的本身，就在这个场景里都看见。当耶稣出耶利哥的时候，那些人不但他的门徒，还有许多的人簇拥着他。当然许多人那个时候跟着耶稣，不是出于对耶稣的认识，他们就是把耶稣看作像一个大明星一样，像一个这个红人一样，所以呢，这觉得跟着耶稣都脸上有光啊。但是耶稣却像这样一个被所谓社死，现在有个词叫社会性死亡，就是这个没有人理睬，没有人在乎的，完全是一个边缘弱势的。耶稣说 What can I do for you?要我为你做什么？你能体会这句话背后 是何等的谦卑，何等的尊重，何等的爱。我想到我在30多年前出国留学，那么一个自费留学的，当然这个需要找工作，这个需要养活自己啊。那么我就在餐馆里面找了一份工啊，还很不容易呢，做一个跑堂，做一个 waiter。我就发现这句话是我经常讲，只要看到有客人到了餐馆里面要来吃饭了，我赶紧跑过去。What can I do for you？一个 server， 一个去服侍别人的，会讲这句话。我可以为你做什么？要我为你做什么？这位万王之王，何等尊贵荣耀，却跟你我这一群 body 买说 ，What can I do for you？ 是要我们说出来。别人不许他说，但是主耶稣说，我在乎你，你是我所爱的，我等着你把你的心向我打开。然后耶稣说的第三句话，你可以去，从此你的人生不一样，你的信心救了你，上帝的恩典已经为你我每一位预备好了，但是我们用什么来接受上帝的医治、上帝的帮助、上帝的恩典、上帝要给我们的永生呢？是用我们的信心，除非信心，因为上帝不会勉强我们，上帝也不是把我们对待像一台电脑、一个 robot、一个机器人、一个 AI， 好像那些的这个爱一个电友，叫你来你就来，叫你走你就走，不是。上帝尊重我们，其实你会发现，爱到最深的就是，我尊重你的决定，我爱你，我创造你，但是我把我的灵给了你。所以同样，人类具有了那个自由的意志，你可以做选择。你的信心是你的选择，你选择相信上帝，你选择接受耶稣，你就得救了，就这么简单。圣经清楚说，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巴蒂买其实只做了这一件事，我相信你，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他今天对于你我每一位都是这三句话。第一，叫我们去，你不要再在别的偶像、别的当中去找你心灵的安慰，找你人生的价值，找你自己觉得能够把你带出来的。 No， 只有一位天下人间能够让我们靠着得救的，就是耶稣基督。你到他那里去，然后他对你说，告诉我孩子你要什么，告诉我你的难处，我来帮你。然后呢，他对你我说，使用你的信心，相信我，信靠我。所以我想从巴蒂买身上，你怎么看见他的人生有这么大的改变呢？从过去的隔离，没有路，没有家，没有爱，没有灵。今天我们每一位都是一样，我们要想得着真正的路，我们想要有真正的家，我们想要有真正的爱，我们想要让里面的灵重新活过来，我们唯有去到耶稣跟前，到主跟前去。你会发现在巴蒂买身上有个巨大的反差，人把他推开，人不许他，人责备他， 但是主耶稣接纳他。亲爱的好朋友，只有一位是最在乎你的，就是耶稣。他爱你，他如果不爱你，你今天不会在这个线上。他用各样的奇妙的办法带领你，因为他爱你，他在乎你。你可以在人里面受到各样的伤害，但是唯有在耶稣跟前，你才能够真正得着最深的安慰，最大的帮助。向他开口吧，承认他是我的需要，是我的主。今天许多的人好像当年在巴迪买周围那些人，他们责备他，其实责备这个词原文就是骂他，他们侮辱他，羞辱他，不许他出声。也许今天当你要进入耶稣的怀抱，同样会有很多的拦阻，也许是你的同学，也许是你的邻居，甚至有时候可能是你的家人，说哎呀，这个上帝看不见摸不着，神神叨叨的，这个别去信那些。但是我想真正知道你内心需要的，除了上帝，只有你本人。耶稣今天对你说，要我为你做什么？他等着要帮你，他等着要解决你心头各样的迷茫和惆怅。你告诉他，你向他祷告。巴迪买同样让我们看见，其实让我最感动的就是巴迪买的人生不再一样。那你说巴迪买得了医治以后，他就在路上跟随了耶稣。这是每一位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共同性的经历。好像彼得代表我们已经说出来了，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不跟从你，我还跟从谁呢？巴迪买没有在那里说，哎呀，我现在眼睛看见了，那太好了，那我找份工作去，我这个自己挣钱去了。没有。因为他知道恩典的源头，我们不只是要上帝的帮助和上帝的恩典，我们更需要了解我们的人生，如果离了这位恩主，那么我们的人生，也许你今天的问题解决了，你明天还有同样的问题，你今天的难处过去了，你明天还会有，因为中国人老早讲人生不如意事者十之八九。我们的人生里面几万天的日子，大概让你愁苦的、流泪的、索然无味的是占了大部分。你怎么能够真正的走稳前方的路呢？你需要跟巴迪买一样，好像刚刚小梅姐妹带我们唱的诗歌一样，脚步只有跟着主的脚步，让主在生命里面真正成为我们最至亲的朋友，我们与他同行，我们才真正是有救了，我们才真正是能够稳行在高处。过去靠我们自己，好像巴迪买一样，成天坐在那里就是乞讨，自我挣扎。但是如今他知道了，我跟着主耶稣，这不是我最大的保障吗？这不是我最大的依靠吗？这不正是我人生要走的方向吗？跟着耶稣走，你的人生才不会像 close to nowhere， 才不会像没有目的地的航程。你是知道你要往哪里去。所以在巴迪买这个情节里面，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真正的城门口的相遇，是与这位十字架上的耶稣 有一个真正的 face to face， 有一个真正心灵的相遇。真正的相遇必然是有三个心，第一就是放心，好像别人对巴蒂买说的放心啦，他叫你啦，那你说巴蒂买就丢下他的衣服。你知道对一个乞丐来讲，尤其犹太人啊，他们是这个衣服很重要，因为他们的衣服啊是一件袍子，尤其对乞丐来讲，那是他的全部家产，是他这个挡风遮雨的。所以我们都知道耶稣上了十字架，他的那个衣服啊，就下面几个兵丁就研究这个像摸彩一样啊，因为衣服不能够撕成两半啊，所以看看这个谁运气好能够拿到这件衣服，那么蛮贵重的，蛮重要的。但是那里巴迪买为了要能够更快的到耶稣那里去，他就把这些东西就丢下来，这个叫做放心，这个叫做交托。信心里面很重要的就是你需要真的知道你要什么。如果你心怀二意，这也想要那也想要，那个常常拦阻你啊。我遇到有些福音朋友说，哎呀张牧师啊，我很受感动啊，但是我等一等吧，我有的人甚至跟我说，张牧师，我最好到我快断气以前，那么我就信耶稣，你看怎么样？好像觉得信耶稣呢，是他前面的人生都不重，都不需要，等到快要断气了，他觉得需要了。我说，其实如果没有耶稣，你每一天的日子都变得毫无价值，你不知道吗？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共同的感觉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早一天去认识耶稣？为什么我们没有早一天得到这位真正的领路者？所以第一个信心的需要就是你需要丢下你的包袱，就是现在 It's now。 然后呢，你需要真的找对你信心的对象。信心不是虚无缥缈的，信心有一个真实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回到父那里去。你要找到生命的父，你要找到生命的家，你要找到真实的爱，你要重新找回那鲜活的灵，只有耶稣。你需要相信耶稣，然后你需要有一颗新的心。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成了新造的人。上帝在你里面有一个新的创造，你会发现你的眼光不一样了，你的价值观，你的三观都不一样。好像保罗说的，我过去看为至宝的，如今我真的觉得都成了粪土。他用这样一个强烈的一个反差式的对比，要来告诉我们耶稣有多么的宝贵，耶稣有多么的重要，耶稣对你对我都是不可或缺的那一位。是他真正开了我们的眼，是他真正给了我们欢乐，是他真正让我们有了平安，有了底气，有了盼望。很快这个奥运要开始哈，但是奥运会呢有一种叫做残疾人奥运会。那么残疾人奥运会里面呢有一个项目，就是盲人的这个赛跑。其实盲人的赛跑是非常不容易，我们都知道他看不见啊。那么在这样高的速度当中，很容易就受伤摔跤摔倒。所以盲人的赛跑里面呢，通常在训练当中就会有一位叫领跑者，一位健康的，通常也是运动员，那么要带着他来跑，帮助他去熟悉那个赛场，帮助他去熟悉那个感觉，帮助他去计算那个脚步。怎么来做这件事呢？大家在网上可以看到，有一个叫刘清翠的一个 女运动员啊，她很厉害，她是四川人，那么她在中国是拿了很多这个盲人的运动会的各种这个奖项。她特别提到她的领跑员叫做徐冬玲，一个领跑员，她说我只有完全的相信她。一个优秀的领跑员，他不但是抓着那个他要带领的那一位的手，而且常常用一个布条把他绑在一起。他说：“我相信他，我如果心里还存了一丝的疑惑，我的脚步就会乱，我就会担心，哎呀，我会不会摔下去啊？我会跑不到啊？我会不会受伤啊？”他说：“就在这个牵手的过程里面。”我抓住他的手，甚至我发现他用布条把我手绑起来。我知道这个时候我必须要放心，我必须要认定就是他，我必须要跟着他。这样慢慢的训练呢，到最后我才能够真正达成我的目标。我就想到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也是一样，你愿意吗？把自己交托给他。我最后想到我的爸爸哈，我爸爸这个从小是一个孤儿，也是到处流浪，父母双亡。但是是什么让他能够到了89岁的高龄，才被主接回天家？在他的一生里面有71年的时间。侍奉上帝，从他18岁蒙恩得救，就到处奔跑，整整71年的侍奉。他的名字后来改了，叫做恩藏，是因为上帝恩典的手擦干了一个孤儿的眼泪。他本来是要去这个自杀的，因为当他唯一的亲人，他的姐姐也过世以后。那时候他才14岁，他觉得活不下去了，就想要到父母的坟上面，就在那里服砒霜自杀。但是就在那个途中，上帝借着基督徒，借着一位老传道，把福音传给我的父亲。上帝的恩手擦干了孤儿的眼泪，上帝的杖和竿带领他。在71年的侍奉里面，用牧者的心肠来带领许许多多的人，能够来认识耶稣，跟他一同得到这福音的好处。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巴不得你看见那一双上帝恩典的手在带领你，巴不得上帝的杖、上帝的竿天天的引导你。使你真看清路在何方，愿上帝纪念你，祝福你。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都像巴迪买一样，我们看不见，我们没有家，没有人在乎我们，我们是坐在路旁。主啊，谢谢你，今天我们听见你的呼唤，你说孩子来吧，来吧。来吧，愿主帮助，愿主帮助，你听见吗？我这时候请求，无论你在主会场，你在各分会场的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愿意跑到耶稣那里，如果你愿意让他成为你的帮助，就是现在，我请你在。你的聊天室，你的 chat room，就打出一个一，打出一个一，就是这个简单的阿拉伯的数字，代表你的心。耶稣，唯有你这一位独一的神，是我要寻找的。耶稣，唯有你这一位独一的救主，能够帮助我，能够拯救我，能够给我新的生命。你愿意吗？就是现在。 你可以在你的 chat room 打出一个一，代表你的心。耶稣说：“来吧，到我这里来。”耶稣呼唤巴迪买，耶稣也在呼唤你，去吧，去吧，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你不交给他，你能交给谁呢？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你看见了吗？你有家吗？你得了真爱吗？你的灵活了吗？把我们交托给上帝吧。耶稣问你，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你告诉他，告诉上帝，告诉他你的需要，告诉他你的寂寞孤单，告诉他你受的各样伤害，告诉他你需要方向，你告诉他，让他来帮助你。你走的一条是完全不一样的路，是耶稣走在前头的路，是耶稣带领你的道路。愿上帝恩待你，愿上帝祝福你。若是还有朋友愿意凭信心，使用信心这最宝贵的上帝给你的独特的礼物，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的，请你这个时候可以在 chat room 打一个一，因为上帝是鉴察人心，主耶稣看见你心灵的需要，他为你而来，他要与你相遇，就是现在。把你的心向主打开。亲爱的恩主，我们要奉主的名在这里特别祝福许许多多位，他们的心向主耶稣打开的。主啊，你看见，你认识他们，凡属主的羊，每一个你都认识，你听见他们心头的呐喊，你知道他们心中各样的苦楚，各样最深的需要，主啊，你都知道。愿主恩典的手擦干他们的眼泪，除去他们各样的困惑，开他们心灵的眼睛。主啊，你抱着他们，你带着他们，你祝福他们，你引导他们，前面的路越走越宽，越走越亮。因为耶稣，你永远信实，你永不让我们失望。谢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要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也愿上头来的恩典、平安、喜乐和祝福，从我主耶稣基督领到线上的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和福音朋友。听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我们如此祈求，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